我看见在康儿眼中的我，自私虚荣，是一个不能接纳他、无条件爱他的母亲。有一次我和先生吵架，康儿祷告：主耶稣，愿你给妈妈聆听的耳，能听懂爸爸的话，愿你给爸爸会表达的口，让妈妈听得懂。借康儿，神真正要医治的人是我。我们其实和自闭儿没有什么两样。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为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叫《觉醒的自闭儿，觉醒的母亲》，自述景星，整理 Nick。康儿是我唯一的儿子，他两岁时还不会说话，唤他的名也不应，饿了也不哭，伤了也不叫，醒了也不起，常常遥望天际的一端，好像是从另一星球来的小王子。他很容易受到惊吓，跌倒时手不碰地，走路时脚跟不着地，常捂着耳朵逃避不知名的音波。他不会拍手，也不会点头和摇头，对玩伴没有一点兴趣，更不懂如何享受玩具的乐趣。慢慢的，他懂得用情绪呵止人的接近，会突然抓狂，歇斯底里，引起众目睽睽的警觉和不解。有时他的举止怪异到令人心碎，他会无故撞墙，无故用指甲抓伤自己的脸，无头绪地冲撞他人，常摆出头下脚上的姿势。除了热狗和苹果之外，他什么都不吃。朋友渐渐远离，有同龄孩子的家庭纷纷走避，天天面对其他母亲的白眼和排斥，亲人也质疑我，我真的很孤单。孩子两岁半了，按照儿童成长规律，他应该会说话了，我只好带他去看医生。发现孩子自闭症那天正是9月11日，当恐怖分子劫机事件重重地击毁美国人安逸的自信时，我的心也被炸成片片废墟。更令我无助的是，医生无法告诉我们自闭症的具体缘由，剩下我们夫妻二人相互指责。我想到很多以前的事，好像要跟神清算，觉得不公平。父亲在我1岁时就不在身边，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带大。因父亲是一个军服，我们家都抬不起头。虽然我没有自闭症，但我选择自闭，我也没办法被别人接纳。我心头的痛从过去到现在连在一起，我在神面前哭泣长嚎。我的心很乱，婚姻也变得紧张，没人听懂我的哭嚎，也没人了解我近乎崩溃的心。我清楚我绝不能坐以待毙，心中呐喊着我要救他，但我能做什么呢？有一天我行驶在雨中，一辆大货车硬插到前面，在一阵悲愤交加的心情冲击下，我踩下油门想要撞上去，带着康儿去找上帝理论。但这时康儿眼睛直盯着我，突发声音咯咯咯地说个不停，满脸对我的关切，甚至用可爱的笑容来引起我的反应。刹那间我意识到自己的失常，主啊，救我。那天我撕下仅有的自尊来到神的面前，当四壁尽是绝处，无路逢生，人只能屈膝跪求。但神了解我的苦楚吗？明白一个母亲求救的呐喊吗？有一个晚上，我全心祈求神的医治，心里却听到一个声音：为什么只求那肉体的医治， 肉体是短暂会朽烂的，要求那天上永不朽坏的信心冠冕。在跟神的对话中，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才有永生。我想，什么叫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他要我尝到什么滋味呢？当时我不懂，但我花了几年时间逐渐明白，这其中的滋味就是孤单，是为了爱愿意付代价，像耶稣一样，为了神的孩子背起羞辱的十字架。我是从台湾到美国读书时认识了耶稣，被教会好像大家庭的环境吸引。毕业后，我雄心勃勃回台湾，觉得自己有法律专业背景，在美国又念了企业管理，想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可是回来后，我却遇到暴力事件。有一天，我听到有人敲门，我开门之后，有人闯进来，用菜刀砍伤了我的手腕和脚。被送进急诊室时，我第一次思想什么是生命的意义。看着自己周围，老的老，弱的弱，伤的伤，他们无望的眼神，让意气风发的我突然发现，生命如此脆弱。刹那之间，我就被人砍了，连自己什么时候会死都不知道。我现在所要的，能带到永生吗？在那一刻，我才认真去面对耶稣基督的生命，思想真理跟我这个人的关系。回头看，其实那时我的心好像在十字架的入口处，我可以选择恨，可以选择麻木，或故意遗忘，或选择接受环境的磨练，就好像只有火才可以炼出金晶。摩西在旷野被磨练，我看到他跟神说，我要看见你的荣耀。神没有拒绝他，神的荣耀就在他面前经过。我跟神说，我也要看到你的荣耀。我的父母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信神，神却让我受这么大的苦，而且我母亲在丈夫不在时受了那么大苦楚，父亲在接受劳改的过程中，精神和肉体上也受到很大伤害，所以他们还没办法接受神的恩典、慈爱和公义。但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在我的书《生命的执着》和《生命的装备》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好像一根很细的线，把所有的珍珠串起来。他叫海伦·凯勒，他又聋又瞎，他有很多攻击的行为，因为他学习时有挫折感，人们觉得他很野蛮。我突然明白，要了解一个自闭症孩子的问题行为，事实上是一个沟通问题。海伦·凯勒自传中的两段话深深抓住我的心。他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好像关在一个无声的黑色盒子里，然后无声无息的成人？我的心在呼喊，我要光，我要光，光在哪里？直到那学习的道路在我面前，我才看到那光。他是一个瞎子，这光是怎么看到的？直到故事后段，他说，我眼中的世界在你的眼中是黑暗，但我所看见的是金晶。因为你看的世界是人手所造的，但我所看到的世界是神所造的。那时我才明白，一个眼睛看不到的女人，因她生命的选择和执着，她竟能看见我们人眼所看不到的。我觉得儿子的自闭症带给我最大的祝福，就是祝福了我和先生的婚姻。因为自闭症，我们看到对方的不同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了我的论断。原本我看不到我先生那种无声无息的付出，总觉得自己是最辛苦的。儿子的自闭症改变了我们的婚姻内涵，只因为先生的一句话， 唯有在这火炼的时刻，我们的婚约才经得起考验。无论康儿是怎样的孩子，我爱他，我更爱你。这深爱胜过千言万语的情谊，我软弱的身躯因这句话挺起来，面对未知的挑战。相信靠着神的爱，我们必能在这一切事上得胜有余。另一个领到的祝福是，我们的疆界被扩展了，我的生命被改变了。当别的孩子已经摘掉了尿布，康儿还裹着。有一天，我带他进入厕所，蹲下叫他坐马桶。康儿拒绝冰冷的马桶，愤而用脚踢到我的脸。我一阵愤怒交加，将他举起来，重重放在马桶上。康儿再度表达他的不情愿，边哭边踢，用力地从马桶上滑下，光着屁股缩在洗水槽下面，不肯出来。我无法忍受他的反抗和挑战，将浴门用力一甩，跨步离去，狠心不理会他伤心的哭嚎，任凭他的委屈大声宣泄。突然，他的哭声凝住，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而非力气用尽。这一刻的安静吓到了我。我冲进浴室，看见他坐在墙角，我按耐不住心中的焦虑，想将他拉出来。不料他竟缩成一团，不要我碰他，冷冷地用眼角瞅着我，无声地传达着一句话：你好坏。我心中所有的挫折一股而出，我再也掩饰不住对康儿的失望，对自己的失望。为什么你是自闭儿？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你？我也崩溃地跌坐在浴室的地板上。康儿静静地望着我，悄悄地从角落爬出来，用小手温柔地搓着我的脸颊。他想安慰妈妈不要哭，他能接纳我的心痛，而我却不能接受对他的失望。那一瞬间，我看见在康儿眼中的我，一个自私虚荣的母亲，一个不能安静等候他成长的母亲，一个不能无条件爱他的母亲。我抱着他，他抱着我，分不清是谁的泪，谁的道歉，但两颗心彼此相慰。神的信实稳住无知的我，一过完三岁生日的康儿，在一个礼拜之内毫无任何意外地挥别了尿布。康儿七岁时，有一天忽然对我说：妈，以后你可以休息了，我会自己洗澡。孩子温柔体恤的心使我自豪，我恨不得宣告天下，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小巨人，是上帝赐的产业。他使我自省自觉，有了他，我的生命得以更新，我以他为荣，以他为福。据有关研究，目前自闭儿的比例是90多个孩子中有一个，男孩对女孩的比例大概是1:3。十几年前，自闭症的研究还在迷雾中探索，几乎所有的论文都采取相对的论述，没有一个绝对的解说。我为了帮助儿子，把所有的知识记下来，翻译文章，帮助自己消化，也帮助有同样需要的父母，兼顾彼此在医治过程中的信心。我也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写出了自闭儿治疗手册，后来成立了自闭症觉醒网站。养育自闭症儿的心路历程，就好像圣经提醒我们的，不在乎你们已信了耶稣，而是要信到一个地步，就是哪怕你的眼睛看不到神要成就的，但你要相信神的心，要相信神是爱，要相信他现在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是要预备我们在天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当时康儿的自伤行为很厉害，攻击行为也很厉害，感官失调，严重食物过敏。这一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不是像一个毫无损伤的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天上，我们要做有打的狮子，却是一个无声无息的羔羊，经历苦难的试炼， 哪怕我们不了解，但要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是成了而不是让我们死了的工作。为什么我会那样抓住神的应许和他说的每一个字？我是法律系毕业的，那是我想，因为神说我是信实的，我所说的话绝不反悔。我就好像拿了神手签的那么多支票，我现在要兑现它。如果神今天跳票的话，那神就是不信实的。我发现每次我抓住神的应许，儿子的自闭症就有突破。一次我们祷告求神医治，我就抓住了神的一句话，我说，你的宝血会洗净我们的一切罪孽，并且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是一切的疾病。后来我读经时发现，医治的根源在于饶恕。当神在医治西西家时，他是饶恕这地，饶恕这民。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十字架的能力，神释放一个能力，让我们能饶恕。这就是主为什么教导他的门徒说，要饶恕人，如同我饶恕你。而且，你们不饶恕人，我就不饶恕你。有时我们觉得神是爱，就应该给我想要的，使我免于伤害。但神的爱和旨意高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没办法用自己的心测量。当我操练自己，不仅饶恕那些伤害过我的人，还为自己的错请求别人的饶恕时，我发现儿子的医治又有了进展。这时我才意识到，神借着孩子的自闭症，真正要医治的人是我。我开始明白什么是凡事谢恩，不是为了好事谢恩，坏事不谢恩，而是真的相信每一件事在我们生命中都是神允许的，为此感谢神。康儿3岁时，神迹发生了。一个牧师为他祷告后，他竟奇迹般的轻声唱着，我有喜乐，喜乐在我心，在哪里？在我心中。在哪里？在我心中。我有喜乐在心中长流。这是不可思议的刹那，我颤抖在天使般的歌声中，泪水洗去所有的怨怼，心中升起对神的敬畏之情。我们常常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以父母或治疗师的角度来解读孩子的行为，用我们的立场去改变孩子的行为。我学习以孩子的角度来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解读的是孩子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是什么，他这样做是要跟我沟通什么。自闭症的父母最需要突破的是看不到盼望。每一个人都希望孩子如何成功，可当孩子是一个自闭儿，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帮助这个孩子如何面对失败，处理失败，甚至享受失败，在失败当中学习如何成功，然后继续面对失败。孩子一生的依靠是父母，但孩子所需求父母的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他所需要的是父母相信他能走出自闭症。所以真正要改变的是父母。有时候孩子走不出来的原因是父母一直停留在过去的伤痛之中。我们相信任何一种病痛在神那里都是一个盼望的记号。我想说，请教会在祷告中纪念每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名字，纪念父母的名字，还有这一家的需要。因为我们的天父不轻看眼前每一个小子，他们的使者常到天父的面前呼求神的荣耀降临。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立即的神迹，我们要看到与耶稣基督同行十字架的路，有主的同行，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拥有一切。现在康儿12岁， 他所在的学校基本上不知道他有自闭症。康尔弹钢琴，英国皇家学院最高级是八级，他已经过了五级笔试和琴艺鉴定。康尔打跆拳道拿到绿带，下一步要进入咖啡色带。康尔有一只狗，现在他很努力的要呼召这只狗姓主。我要讲个笑话。爸爸跟他说，狗没办法进天堂。儿子就很生气，他说，我每次在学校幼稚园图册看到有狮子和羊在天堂，狗进不去，那就叫歧视。然后他回头安慰他的狗说，没有人相信狗能进天堂，所以你要好好相信，要接受耶稣基督，搞不好你是天堂中唯一一只狗。有一次我和先生闹别扭，康儿就做了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向你求一件事，愿你能给妈妈聆听的耳，能听懂爸爸要说的话，也愿你给爸爸一个会表达的口，能把话说清楚，让妈妈听得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听了康尔这段祷告，所有的话都尽在不言中。我们其实和自闭儿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活在自我封闭中，我们的天父呼唤着我们，想尽办法要来治疗我们，但我们却关闭了心。以上就是今天带给您的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了。听了今天的内容，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你的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的。感谢您收听今天静姐有声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